这种地板，我也愿意趴在地上吃饭了。我刚刚一直以为是在花草树木中间野餐呢。
其实他们还是会铺一些织毯啊，当时也是很重要的工艺。
香香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执行和下班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班哥。
今天我们要开箱一场我读了之后超级羡慕，我超级想去的 buffet 餐厅，
是
超级豪华。
现在有很多这种非常奢华的 buffet。
要我想象现在什么样地方的 buffet 可以称作奢华？
是
我可能只能够想到杜拜。我从来没有去过，你有去过吗？
没有，都是看影片。
听说有什么黄金马桶？
对，很高档、很高的旅馆才有这些东西。
那你这辈子有吃过奢华buffet吗？或奢华餐厅？好了，不用buffet。
有啊，几次是为了特别的庆祝，选了一些我平常绝对不可能去的，
自己订的，
有老婆订的，也有自己订的。
该不会是庆祝周年庆的时候吧？要超盛大，
对，或者是我们生日的时候去吃一个我们平常比较不会特别去吃的店，
值得啦，
值得，值得。
重要纪念日、
yeah.
多奢华，
会花到你大概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薪水，
月薪的四分之一。哇，
对对对，
你超级看重这件事情。
对, 对,、就是、对，吃的很有兴趣，刚好也是那几家我们觉得值得试试看。
哎，奢华的点除了食材一定超高贵以外，
对，
装潢有没有包括在你的奢华里面？
这个装一定有，但是它不会是第一个首选，一定是跟食物有关。有时候配套不是只有吃，可能也包括一起去玩，去泡温泉，加在一起
套装旅游。
对对，
来个什么三天两夜之类。
对对对，就觉得很快乐。
美食应该有点讲究。
不敢讲，但我们会尝试一些大家觉得还不错的美食，我们想去试试看，体会一下那种所谓的好到底是什么好。
吃东西可以感到快乐，我觉得很棒啊。如果你是一个评鉴员，好了，有可能会没有办法太快乐。
真的，如果吃饭变成一种工作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另外一种压力。
来聊聊你们吃buffet一定要有什么。
大部分来讲大概都是海鲜，那另外大概就是牛排，
还蛮大众化的口味。
对对对，看起来大多这样，可是你光是海鲜有哪些东西可能就有差别。有没有生蚝、龙虾，好一些的再有所谓的特别的雪场蟹的、松叶蟹就比较少见了。
我觉得你可以讲出那些蟹的名字，应该就算一点点老饕了啦。
就是一年难得吃一次两次。
你知道我去buffet餐厅，我只看海鲜需不需要我动手剥壳。要剥壳的 No， 我就是懒人吃法。
其实我们剥壳我也是不够熟练，所以有很多他们处理的好的东西有已经破壳啦，你方便就可以取用，这个可能是我们会考虑的一个很大的重点。
今天要来开箱的这场buffet盛宴，光是读文字我都觉得天哪，我好想穿越
去看看那个
圣经里面看一下，让我瞄一眼到底有多漂亮就好了。我可以不用吃到东西，
多让人惊讶。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要开箱的是以斯拉记第四章，还有以斯帖记第一章。我们要先来复习一下波斯王的上位顺序表。
是，
我自己在读的时候都常常脑子很错乱。
对，因为太多有的名字是重叠，一个人又有两个名字，这些都是我们在考证上比较辛苦的地方。
所以对照起来就会
比较辛苦。
波斯第一任王叫做居鲁士，也就是古列，他灭掉了巴比伦，成为新的中东霸主。登基第一年，居鲁士就下令让各民族都回乡去盖你们的圣殿、盖神庙，帮我们祈福，费用由我们国库支出。能够回到故乡的土地，加上回到自己民族的信仰，这两件事情对于长期被奴役的次等公民来说超重要、超礼遇的、
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真的是体现出波斯跟巴比伦超不一样。巴比伦一向都是高压统治，
对，比亚述少一点高压的那种高压了，但管制上还是比较严格的。
波斯真的是宽容怀柔的政策。而对犹太人来说，这其实不是他们忽然间捡到的 lucky。早在200多年前，上帝就已经透过犹大宫廷先知以赛亚说，我凭公义兴起古列，释放我被掳的民，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上帝其实也在透过一个掌权者来恩待他的子民。
是谁可以立王废王，其实都透过这些来告诉以色列百姓，
传统上不是有些年轻基督徒在家里面谢饭祷告的时候都会被爸妈骂吗？嗯，谁给你饭吃的？你去谢谢那个看不见的上帝，你怎么不谢谢老子呢？
就特别是第一代基督徒常常会碰到这种问题。
到底是谁让我们的爸妈有能力赚钱养家，而我们有饭吃呢？
供应我们这个机会，
当然也感谢爸妈，
是，
我们也感谢在他们以上的上帝。
谢饭祷告，不要忘记感谢那些在当中为你这顿饭忙碌的人。
在居鲁士王的恩准之下，第一批踏上回乡路的犹太人有50,000人，他们立志要重建圣殿，复兴耶和华信仰。然而住在耶路撒冷的其他民族把犹太人的回归视为一种亲门踏户，你们妨碍到我们的利益了。
是，他们已经住了也有70年了。
但这件事情是出于波斯王命嘛，王命不可违，所以这些异族人就提议入股，国库要拨钱。
是是是，
我们要在这当中有股份，有赚到利益。
对，他们是用体力人力的插股。
政府的钱真的是蛮好赚的啊，如果你可以在国库拨款的工程上有份的话。
不知道当时能不能拿到这种回扣啦，至少他们人力插进来就是在一点功劳，我想他们是有打算的。
没想到犹太人因为经历了70年被上帝惩罚，洗心革面，他们真的是反省到自己过去的错误，所以他们拒绝了非我族人来加入圣殿重建工程，他们要单独的专心的来侍奉他们的上帝。这些人什么好处都没捞到，还要让出空间，还要给犹太人资源，超级恼火。他们就开始买通公务员，从中想方设法去破坏重建计划，
污蔑他们所做的工程。
到了居鲁士第二年，犹太人他们才刚办完圣殿的立基大典，各种风声啊，加上监管人员的刁难啊，文件不顾啊，都让犹太人不得不停工。接下来就到了波斯第二任王冈比西斯，也翻译成亚达薛西，他是居鲁士的儿子，针对犹太人的控告咒责来到了第二任波斯王手上，里面说犹太人正在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
是
已经完成了城墙，正要修复根基，如今请王知道，这城若在建造，城墙完工，他们就不再进贡纳粮缴税，王的国库必受亏损。如今我们吃的盐既然全是宫廷的盐，就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请王考察先王史籍，必会在史籍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对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城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我们谨奏王之，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工，河西之地王就无份了。讲的斩钉截铁，超级像古装剧里的奸臣台词。
识君之路啊，就忧君之事啊，讲到义正言辞，
明明就是自私的动机，还要讲成我是为大王您的权益着想啊。这位冈比西斯王，也就是亚达薛西王，
当然就听进去了，
真的下令犹太人立刻停工。
是是，既然这么为我忧心，当然要想想，
免得我再受亏损。
是是是，
我们再一次看见小人利用长官来达成他们的奸计。领导人很好利用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好像很容易觉得自己吃亏了，很容易被不安全感抓住，他们就立刻变成小人可以利用的工具。
接下来这个王位对他们来讲，很多时候都会先考虑一件事，是到底哪些会妨碍我做这个王的位置，或者是有谁对我这个王不信任，这种危机感我想他大概也就特别的明显。
下凡跟你比较接近所谓领导人这个角色，你觉得有办法可以避免自己被小人利用吗？
我觉得当然可以，只是这种要常常跟自己做一些自我的省察，因为不可否认，大部分的组织里面一定会有一些人，先不要说是小人，就是比较站在自己利益上来思考的人，他一定会运用其他的权势者来帮助他，或者是讨得欢心，变成让自己所作所为比较方便。先理解之后，收集讯息的时候，我觉得使用这些讯息自己要做一点整理，还有常常去走动，总去看看一些实际的状况，这才会减少一个讯息进来马上就判定说哇这个对或是错，我觉得这是要小心的。往往就在于自己还不够理解，又想要赶快显出权威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急躁然后快速判断的危险。
但是是人就一定会有需求啊，不管是于公于私的需求好了，我的某一个下属尽心竭力的满足了我这一个需求，那当他有求于我的时候，好像就难免拿人手软嘛。但是看在底下其他人的眼中，我身为一个基层员工，职场上真的会看到一些 狗腿的人，他扒着领导人不放，
投其所好嘛，
嘘寒问暖， yeah, 就连提包包、提鞋子都愿意做的那种人。他接下来下一步就开始要弄其他同侪， yeah, 大家真的觉得很倒胃口。
我觉得讨好主管，这个先不要想他一定是坏事，就是很尊重他。我们先用这个角度来思考，但是我觉得在接受者本身，要让他们理解到，我不会因为这样，在你的工作的要求跟对事情的看法上面，因为这样去偏袒一些人。对这个人好，让他知道说，我不需要用这个方法，我真的要拿出的是什么东西，也让别人安心说，即便有这些事情在当，你可以学他的更加尊重你的主管，但不用学过度的附和的模式。要自己去学习，也要去分辨，这种比较正式的领导者一定会有很多人来讨好你，一定会有人对你比较肯定，这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呢，在这领域当中，你能够分辨的出来，或者说当你要做这些决定的时候，你可以安慰那些受挫的，但是不用反过来讨好那些对你特别讨好的人，我觉得这样就够了。语气上是温柔的，但是该做的正确的判断尽量去做，可以平衡，会把这个文化慢慢的给它消磨掉。
那如果我刚刚好不凑巧变成那个狗腿同事的台阶呢？他没有针对我，他只是想要通往他的目标，领导人面前的爱宠，
是，
所以他就踩着我们12345爬上去了。那我们被踩真的很受伤耶，或者是真的很受亏损耶。
所以刚刚在讲，其实那个有权柄的领导要特别留心，在他做决定的部分，会不会是这种情况？他们在跟我们说的时候，一定讲出一套很棒的说辞。看得出来也确实某个程度是为整个组织想，我觉得不可否认，但你绝对不能只听了一个人讲话就做你的决定，你必须好，这是一个很棒，你告诉我，我很谢谢你，但是我收到之后我必须去评析他所分析的原因真的是这个原因吗？通常他们讲的都是真实的现象，但是现象的背后是如同这一位所判断，还是这里面我应该再听到什么样的意见才能做最后的决定？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学习有智慧，每一个一面之词都有价值，但我一定要综合到某种程度的一面之词加在一起，我才去做判断，可能才是更实际，甚至自己要不要亲自走进去看一下问题是不是如此。
你好像点出了冈比西斯的问题，因为他只有听小人的话，
是
却没有传犹太人来问话，尤其没有传所罗巴伯。
我觉得听到亲信都很好，我相信他们都没有恶意，可是呢，他们也只是站在某一个角度上看，他是帮助你知道有事情发生，但他不能够替你，也不能够把他的决定当成你的决定。我建议你再想一想，再去看一下，再参考之后，你就会比较有均衡的一个看法，免得哦，我的好朋友说的我就这样算。你要记得，你不是你一个好朋友的主管，你是整个部门、整个单位的主管，所以你要考量是整个面向。
就算我们不是领导人，我们也可以运用夏凡哥的分享去劝诫我们上面的领导人，请不要被小人左右了。
对，我觉得其实也帮助我们个人在很多职位上，你在做判断，很多的你的好朋友在告诉你的想法跟方式，你也要想一想，他给你参考内容，但不等于正确答案。你可以参考之后，再评估一下实际状况，平衡之后，你再找到一个更适合你的解决方案。
这位波斯第二任王冈比西斯，也就是亚达薛西王，他任内最大的建树是远征并且拿下了埃及，但是在他从埃及返回波斯的途中，他忽然间过世了，他的兄弟就仓促即位来代班，但没多久大家看王驾崩了，波斯全国各地各民族都起了暴动
斗争，是
最后能够登上王位的当然就是能够快速平定各方内乱的军事领袖，叫做大流士。大流士王他也不是只有军事武功，他的管理跟组织能力也很强，在他的任内他把全波斯划分成120个行政省，统一了货币跟度量衡，铸造金币，实施税制改革，修筑道路，开辟了从印度河到埃及的航路，还有尼罗河支流到红海的运河，
是
大流士王建立了非常发达的水路交通网，大大扩张了贸易，提升经济，加上强大的军队，波斯当然就成为中东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而这位大流士王他在登基的第一年刚刚好就经历了但以里狮子坑事件，我们聊过他也是
大流士一世的时候，对，
伟大的君王却一世糊涂被小人利用，
没错。
第二年呢，他收到了耶路撒冷犹太人的请愿，一查之下发现犹太人的圣殿工程根本就完全合法，
是
立刻下令复工，还要求所有的民族都要供应犹太人的工程需求，
要按这个地方的需要，档案库的最开始的文件。
这道复工令算不算大大提升了犹太人在波斯国当中的地位？
当然地位上一定有所提升，但是也不要忘记，从但以理会被针对到这件事情又公布出来，反过来也就成为很多原来红人的某一种眼中钉，或者是有一种诶刻意来附和这个民族都会出现。
就像班上老师眼前的红人，
对，
分两种嘛，一个是乖乖牌模范生另外一种是狗腿的很喜欢讨好老师的那种同学，
对，跟老师感觉哦啊就很 match 这样子。
但他们两个很有可能会得到全班同学一样的眼光，都是讨厌他。
不管是不是真的那么讨厌，大家就会觉得说你看他们这些人，某种也会出于嫉妒的心理吧。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对对，没有错，老师他们一讲你都听了。
流士王过世之后，由他的儿子薛西斯继位，这个名字也翻译作亚哈随鲁，他是大流士王跟居鲁士王女儿所生的儿子，有完全正统的波斯王族血脉，也继承了他爸爸打下的稳固江山。我们之前开箱过但以理的预言，说波斯第四王会让波斯帝国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指的就是这一位
薛
西斯亚哈随鲁王。匆促代班的那个一位兄弟不把他算进去了，因为他真的没有当几天王，
是是是，
所以这位亚哈随鲁王是波斯第四王。圣经对亚哈随鲁王的记录，第一件事情是在他执政第三年，亚哈随鲁王举办了一个超盛大宴会，一连持续180天整整六个月的宴会，对象是波斯国中最尊贵的波斯人马代人的权贵，
是
还有全国127个省长。我们刚刚说在他爸执政的时期，波斯国才120个行政省，到了亚哈随鲁王已经扩张到127个行政省了。亚哈随鲁王还邀请了全国的军事将领、达官政要、
贵族，
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显摆，
对，
看看我们国家多么富有，昌隆威严，这是大内宣耶。
这大内宣呢，其实也是巩固，因为有这么多的省长上来的，如果不让他们知道点厉害，或者是不下点马威，这太危险。新上任的王，你要怎么去挺过这个现场的危机？
还有各民族的头头都要赶快邀请来。
对，纯怀柔的政策去照顾各民族久了，如果不显威严的时候，就很容易变成各地的叛变。因为很多人会想啊，我也可以成为一省之王啊，这种概念就会出现，然后很多将领可能会搞不清楚状况。他这个方式一次来展现这个王的威严跟他的绝对的权力。
国家领导人需要安内攘外，
是，
那现在不需要攘外了，因为他的国土都已经横跨欧亚非了，
是，
没有什么外是他需要防范的了，
是，
他就把精力放在安内上面了，
是，更巩固彼此的连结，借这样的特别团建。
六个月的 party 可以安内吗？
第一个，我能够请这么多人，第二个，我这场宴席可以这么久，让他们没有匮乏，没有缺任何的东西。看在任何一个省长的眼里，或者这些将领的时候，你会觉得国力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让他们觉得自豪，属于这样的一个国家。当然其实这六个月不只是宴席，我相信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会议可能都在进行当中，让这个王能够很快的掌握几个权力的中心的枢纽，把他们抓在手上，或者是说赶快接下来国家要进行工作的推展，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宴席跟聚集跟他们讨论。
讲到大内宣 party，我们立刻就想到了巴比伦最后一任王伯沙撒王，他也是上任初期为国内的达官政要举办一个盛大 party。你觉得亚哈随鲁王跟伯沙撒王他们的差别是什么？我当然知道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国籍都不一样，为什么亚哈随鲁王可以举办一个成功的持续六个月的盛会，但是伯沙撒王他举办一天就没了？
前面这个就是纯粹国家其实已经濒于危险了，他是用这个方法来制造一种氛围，但是在波斯王手中，他们要做的是一个展现实力的机会。这些人一进来，整个的仪仗威严，甚至讲不好听一点，你走得进来能不能走得出去，就看王的脸色。
这也有可能是鸿门宴。
对，就是把你们聚集在这个地方，那命都在我手上，不只是说哎呀我们国家很富强你们不要害怕，而是我们国家很富强但我不缺你一个，让他知道王的军队的武力等等都展现，从邀请的开始到他整个都铺叙整整这么长的时间，我相信这个里面 会一步一步展现这个国王他的各种的智慧呀、建设军事各种能力的表达，让他们知道说这个王是你们值得跟随的。
这六个月的贵族 party 还不是最后哦，亚哈随鲁王在六个月后又举办了七天 party， 是把费宴会，为了招待首都苏珊城的所有平民老百姓。波斯王特别吩咐所有食物酒水无限供应，这个盛大 party 就摆在王宫的御花园，
是
邀请全民来享用，不管你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这是一个席开好几万人的财力，我们不能说席开好几万桌，因为古波斯应该是长条桌吧，
甚至有的是没有用桌子的，席地的席子，大家就坐着开始吃了。
后面真的没有讲到有桌子，但是讲到很多的床跟椅子，好怪哟、哦。
是因为
他们古代人是躺着吃饭吗？
因为其实中东跟波斯这一带，他们当时的习惯跟游牧民族很像，没有桌子，是一个大的席子，然后把食物放在大家传着吃的。大家围着那个席子或者靠着靠垫，贵族的有一些靠垫啊、躺床啊，坐在地上的这样吃。
一根羊腿该不会是每人咬一口传下去吧？
那当然不会，这一盆是羊腿，大家拿一只，然后换下一个再拿一只，不是一口就换一口，没有搞成这样子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立刻不想去了，我不想穿越了。
那个、早期的圣餐会有，但是这个不会，它就是一人一杯，自己喝自己的。
国王可以举办连续六个月，接下来有七天的把费，这七天所招待的人可能比他前面六个月要招待的贵族人数还要更多。
等于说让他们的百姓也来看看，为什么要在御花园展现，你看看这个里面的气派威严，都是有这种形象刻意去塑造，让这个声明传到各处，因为以前没有社群，至少这些人每一个都可以替我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我如果是个平民老百姓，听到王宫难得开放御花园参观，就算我抢不到食物好了，我也一定要去
看
一下。哇，奢华的御花园长什么样子呢？圣经描述，御花园里面有漂亮的白玉柱子，柱子上面有一圈银环，柱环跟柱环中间悬挂着白色的木帘，用细麻绳跟象征王室的紫色绳子绑在柱环上。御花园的地板是大理石镶嵌珍珠贝壳的，哇，这种地板我也愿意趴在地上吃饭了。我刚刚一直以为是在花草树木中间野餐呢。
其实他们还是会铺一些他们习惯性的织毯啊，当时也很重要的工艺。
波斯地毯好像很有名，到现在都还很有名。
到现在都还是很有名，对。
花园里面摆满了好多让客人能够休息或饮食的躺椅，这些躺椅通通都是用金银打造的。所有酒杯都是黄金制成的，上面有精美的雕花。宴会所供应的美酒都是王室用酒，不是一般人民间酿造的普通酒。
是
亚哈随鲁王特别吩咐大家随便喝，美酒无限供应。我光是想象那个吃饭的环境我就觉得超美，可惜他没有描述到底有哪些主餐，哪一些很厉害高档的食物，有没有龙虾鲍鱼之类的。
你看他为什么描述那些建筑啊或者设备目眩神迷，你会被震折到，哇，这个原来这才是王的生活，这是王的宫殿，每个出去宣扬出去，哇，那个波斯的向心的气氛跟对这个威严不可冒犯的气氛就会自动的渲染出去，其实这也是他 很重要的一种宣传手段。
我想象如果我是个次等公民，我不是马代人，也不是波斯人，
是
参加完这七天的宴会，我不会想要反对政府，因为它满足了我很重要的娱乐需求。
是是，而且文化的那种层次可能就会让他觉得也很羡慕这样的国家，加上又没有恶待他们，降低很多叛乱啊，非要搞一个自己的区域的那种状况就会越来越少。
不过如果我真的是一个波斯首都苏珊城的平民，我其实是没有办法走进那个御花园的，那场 party 是为男性准备的。
是是是，没有错。
我身为一个女性没有办法抛头露面跟一堆男人一起吃饭，好可惜。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在波斯王宫里面有专门为女性准备的 party， 是王后瓦什提所准备的，为苏珊城的妇女准备。好先进耶，他连那个妇女的需求都照顾到，最没有话语权
是
最没有决定权的女性也可以参加把费吃到饱。
对，其实波斯的时期并不是说女性比较低下，不一定哦，她可能比早期某一些民族甚至以色列的百姓女性的地位还要更高一些，跟王可以同级同坐的，只是男女有界分，所以才会女性的就由王后出面请，然后男性的就由国王出来面对，
很有一个女主人的架势，
是
真的是国母的架势，
对对对，
能够想到这一层面，
没错。
这一场平民盛会到了第七天，也就是最后一天。
嗯，
雅哈随鲁王他在御花园里面喝酒喝嗨了。
嗯，
就叫贴身照顾王起居的七个太监去传王后出来。
对，
他要王后穿上最隆重的礼服，戴上他的宝石后冠，
嗯，
让所有男人看看我的女人多美多正。我不是什么女权主义啦，但我觉得好无聊哦。
这个不能这样讲，你想想看。国王他已经炫耀了所有的东西，他想要打算让百姓来好好的这个震惊一下，或这些贵族，你看，我告诉你，我的国家其实拥有这些东西，一样一样，到最后有一样是你们都不会有，就我有。
他已经被人家夸了六个月多啊，
对，
还是不够。
还
有一样我没有拿出来炫耀的，就是我的女人。
没错，可能真的他很爱，而且就真的他太美了，这个心态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可惜在他在喝醉的时候来做这件事情，或者也可能因为喝醉了才有这么一点糊涂蛋。
一大群男人挤在御花园里面喝酒聊天，持续了六个月，国王在那边夸耀自己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厉害，多么的聪明。到最后这一刻他喝酒喝嗨，我觉得他应该是那个男性荷尔蒙喝到醉，整个人昏醉了，迷眩了。
对，也可能有很多的是大家起哄，这种往往其实跟那个一群那群人里面开始，就像你讲，有一些哎呀，这个残令小臣就开始，哎呀，国王那个还有你的那个最美的那个王后 bra 之类，然后拱了半天就说好，我就让你们看看他有多美，比如这种，我就这样，这种把剧情就编给你看参考一下。
问一下，男人喝醉的时候会撩女人吗？
哎，我觉得会，比如说像家里的太太啊，怎么样？哇，有的是
当配件式的聊吗？
哎，倒不见得，不一定，就是要看什么样的男性的聚会，就是这种比较平民式的就不会讲那么多，就啊，我们家那个怎样怎样的。可是，在这种比较贵族式里面，稍微还是有一点在比较性的心态，所以这种里面就比较容易会触到这个键。
当时候先生跟太太的关系比较像是包养一个美女吧，我说以贵族男性来说，他们的太太应该都像是他们包养的美女吧，
因为他们是面对王，我不敢讲是什么，但是可能他们在讨论的里面一定是有点在拱，就是哇，我们真的想见识一下王这么的英俊英明神武，那这个王后一定也是如何，真的我们有机会也可以看一看这个王后的样貌，可能对他哇，心里面心情大好，就是好，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我觉得这真的是我身为一个女性没有办法理解的荣誉感。
是，
我的侄儿才3岁，他非常会炫耀他的小车车玩具，
是，
而且那个小车车是有各种厂牌的模型的，这是什么牌子的什么车，那个是什么牌子的什么车。我身为一个阿姨，我真的不理解这种热爱。我在想象可能雅哈随鲁王觉得他的老婆就是一个一等一的豪车吧。
有可能当时可能也有一些这种心态啦，让他们想看看王的眼光啊，还有匹配的东西有多么的不一样。
但下一回我们就要来开箱剧情急转直下，因为这个超美超正的瓦什提王后竟然拒绝出席，她拒绝露面在那个充满男性荷尔蒙的御花园里面。到底为什么呢？她是先进的女权主义分子吗？好可惜圣经都没有细讲，我下回再来聊。
OK， 没问题。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执行，
我是小凡哥，
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